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
谨慎自守，诚实地行在神的面前，你的王朝必世代相传。
他们有忠于神吗？
他们有顺服神吗？
一个黄金世代的尾声，
分裂、
破碎、
灭亡。
神放弃了对大卫王朝的应许吗？
就是这份。
走进历史，寻求圣言，小组查经系列《列王记》。
欢迎来到圣言圣宴，又是我们跟听众查考《列王记下》的时段。我是姚谦，
我是珊珊，
我是梁安，
我是苏小燕。
进到《列王记下》第五章。是整章的经文，这一章经文呢也是比较有名。以利沙先知在他生平服事里面呢，不单是他影响身旁的人，周边的门徒受他的教导，受他的影响。二十七节经文这么长，我们先来念第一到第七节好不好？珊珊可以不可以替我们念出来？
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他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着银子十他连得，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10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
真的很有趣啊。这段经文开始七节的经文让我们了解这个事情是什么回事。当时呢，亚兰王就是在北国以色列国的北面的那个外邦呢，一个元帅叫乃曼啊，发生什么事情在他身上
长了大麻风？
大麻风第一节就说出这个原委了。那么大麻风呢，不晓得我们对他有什么认识，现在的世界都没有什么大麻风，
但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翻到圣经，以色列人长大麻风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需要远离人群的，需要被移到营外的。如果他们还在旷野的时候，只有祭司能断定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好了，是不是真的痊愈的，否则的话呢一定要继续隔离的。但是我想呢，在亚兰国呢，他们应该没有到那么排斥或者强制性让那些麻风病人要隔离，但相信呢这个乃曼也是病得不轻，也是非常困扰他，所以他一定要寻求医治了。
不管怎么样呢，大麻风在古代社会都是不洁净，按利未记以色列人的传统。但是最重要不单是我们去研究大麻风怎么令到这个将军痛苦，但是你在想，如果你是这个将军，他应当是高大威猛的嘛，哇，生了大麻风对他的 人生仕途啊，都一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就想办法去救救自己。有什么办法呢？这段经文说，
他似乎得到了医治的一个门路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引介者是谁呢？
这个引介者呢，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但是你念第二、第三节，他的背景也不容易哦。他是以色列国，第二节说一个被掳的小女子，没有名称，但是被掳到一邦也是一个很痛苦的状况。这个小女子来提议啊，跟她的乃曼的妻说，主人怎么可以得医治？你怎么看这个小女子呢？
我们首先看到她是从以色列国被掳了去的。如果我是他，哇，我从我的祖国被你敌国掳到这个亚兰国来，那我肯定对这个主人还忠心吗？肯定是充满了仇恨的。但是我们看到真心信神的人呢，这个小女子她没有，不但不恨这个主人，她反而用神的爱去爱仇敌，她还关心主人，关心乃曼的大麻风，所以她又有爱心又有连续人的心。神的先知和作为是在以色列国有的，所以他就凭着信心和勇气告诉了他主人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我们看到他对神的信心，还有他有这个勇气。
不知名的小女子，刚刚梁安稍微分析啊，她的处境，我们也觉得她蛮有爱心，对不对？本来应当充满仇恨的嘛，我到异邦一定生活不一定很好，但是他居然可以对这个长大麻风的主人乃曼呢有这种的建议。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将军乃曼有没有接纳他的意见？
有接纳他的意见，马上去找亚兰王，希望亚兰王能够准许他去撒玛利亚找先知医治这个麻风病。因为刚才牧师你也说，他是一个很被亚兰王器重的一个大将军嘛。其实亚兰有一段时间在军事上很有成就，打败了以色列，也战胜了亚述。这个乃曼呢，真的是功不可没的。所以当这个王听到你想出去求医治，赶紧去，赶紧去治好以后呢，回来再帮助我打仗，所以他肯定会支持的。但是我觉得很让我惊讶的，真的是乃曼，他是亚兰人，他愿意跑到以色列去求一个耶和华的先知来帮助，这也是非常不容易吧，这个决定。
所以一方面我们说这个亚兰王的将军乃曼呢，他对以色列国什么先知有没有很特别的认知呢？可能听过呢，但是他也有这样的愿意投靠的信心。反而这个以色列王呢，他接到亚兰王的信，第七节他的表达那个方式是什么回事？
他的反应很大很强烈，撕裂了衣服，然后好像要死要活的样子。他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然后他还觉得是亚兰王故意找他茬，要攻击他，
是治不好我就杀死你。
这个以色列王呢，对这个以利沙先知认识不认识的？应当
应该是认识的，以利沙
应该是认识吗？这个反应表示什么？
他不相信以利沙能够透过神给的权柄来施行神迹。
对了，就是说本来以色列人嘛，我们都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国自己有先知以利沙在，这个做君王的居然没有信心，觉得你给这个医治的难题给我，他根本都不相信以利沙可以有这种的神能。反而这个乃曼是亚兰国不是以色列国，所以这个也是人物跟人物，这个君王跟这个将军一邦的将军也可以一个对比啊。所以我们就发觉还没有看下去他怎么样的医治呢，都是很有趣的。那么我们看到虽然这个王是这样的，没有信心，或者说好像碰到难题就发脾气，但是我们念下去了，第五章九节到十四节，九到十四节，我们看发生什么事情。
好，我先念九到十四节吧。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 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士革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呀，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
嗯，谢谢啊。哇，这个也是明显一个神迹哦。但是这个乃曼去见先知，他碰到这个回复，就是怎么样可以得医治那个方法呢？他有意见，是不是啊？
嗯，
这个是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呢？如果你也一样啊，伊丽莎这样吩咐你，你的反应是不是像乃曼一样？
乃曼他对先知的怎么治愈他，他是有一个期待的。然后这个期待呢，我觉得是根据当时的那个文化或者习俗产生的。那他就觉得医治我要起码要给我施施法啊，需要你
方法论。
对，你需要起码对我的这个病做点什么。
对对，
念一下咒语。
叫我去游泳
啊？游泳啊，就我们大马士革比你约旦河更大更干净，我为什么大老远跑到撒玛利亚呢？可能堂堂一个大将军，他觉得我没有受到尊重，应该的尊重嘛。伊丽莎，你应该亲自站在我面前，像刚刚珊珊说的，做点仪式吧，或者在我患处摇手。所以他的期望完全是落空了，他可能心焦气傲，放不下面子。我拿了那么多银子，你看他拿的真的是天文数字，我们没有概念，什么舍克勒什么他连德，反正就是一大堆的钱，还有十套华丽的衣裳。在他眼中我是一个 VIP 啊，你们应该列队来欢迎我吧，怎么伊丽莎连见我都不见我一眼，随随便便好像糊弄我，打发我去沐浴七回，难道就能够得到医治吗？他根本不相信在这个阶段里头。
这个乃曼在他的期望里，就是我们说，哎呀，你医治我应该有一个公式进行的嘛，反而都期望落空，所以叫我去游泳我啊，所以这个他根本都没有想到这个方法可以医治他，但是结果也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十四节说，沐浴去回啊，就复原了，他的肉复原，好像孩子小孩子一样。那这个复原呢，如果你看十三节呢，给他意见
仆人，
他的仆人哦，也没有记在名字，但是也是他的仆人来帮助他。哎呀，你羞怒啦，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等等。所以你看这个乃曼他的意志其实也怎么说呢，不容易理解，就是他身旁呢也有好的人来辅助他，要不然呢他可能都一气就跑掉，就失去这个机会。
怎么说这个仆人呢？你说他是不是一个顺从耶和华先知的人呢？我不知道，但最起码在他的角度，去沐浴，你去游泳也好，你没有损失的，就算你不被洁净，但为什么你要放弃一个可能被洁净被医治的一个机会呢？就幸好他旁边有个聪明的仆人提醒他了，虽然前面说他气愤愤好像非常骄傲，但最终他也是顺服了，他下去这个动作代表他乖乖的听话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只是按我们心中某个期望某个理想来进行事情来接纳事情，可能都落空。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人生里面不单是这个乃曼的意志这个经验，也是给我们很多深思的。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都很自我中心呢？我们罪人一个，就算我们认识主往后呢，有时候都一人如故。反而这个乃曼他没有认识耶和华，他居然可以听从吩咐啊！这个也是给我们今天为主做工的人呢，或者是服事呢，都一个很好的思考。
你们应当刚强，你们应当壮胆。
这个大卫王，圣经说他死期已经到了。我们看见一个老人家，一个父亲对这个所罗门他的儿子最后的说话，我。一开始的时候大卫说我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接着他讲什么，刚强做大丈夫，
你们应当刚强，你们应当壮胆。
那么你们没有忘记摩西对约书亚接他班的那个领袖 也是说你要刚强壮胆，类同啦，这里哈。
对。
那么不但是摩西跟约书亚到新约的年代，保罗对提摩太也是类同的哦。你要刚强壮胆哦。
你们应当壮胆。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呢，保罗也是对提摩太说，你要刚强起来，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这个是第二章。从大卫对所罗门这里儿子的说话呢，好像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有一个传统，传承一种敬虔的遗产，那个重要性。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
《圣言圣宴》。
我们今天是查考《列王记下》五章一到二十七节整章的经文。我们看的是这个亚兰将军乃曼呢，他的麻风病的医治的经过。那么刚刚音乐以前呢，我们说，哎，乃曼也是谦卑，放下他的怒气，听从先知的吩咐。那么往下他都表达他的感恩呢，就有一点的感谢的表示啊。我们继续从十五节念到二十节，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发生什么事情了。
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地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乃曼就离开他去了。走了不远，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
好，暂时经文念到这里。我说很精彩，就是说这个已经得医治的乃曼呢，他有感恩的心啊，他要表达他的感恩，送礼物等等去见以利沙先知。但是除了发觉他这种感恩的表态以外呢，对先知说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就是说，啊，我从前曾经什么在临门庙叩拜。你从这个乃曼的说话可以认识到他除了是感恩以外呢，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估计亚兰国也是一个多神论的人，可能他初心是我找撒玛利亚的先知，我找他们的神来医治我，只是信多一个神而已。但是你从他后来跟以利沙的对话，他说我从此我不再向别的神来献燔祭献平安祭，他甚至马上感到很担心啊，他担心这个独一的真神会责怪他，因为他叩拜了那个临门庙。所以一个外邦人的大将军吧，我们说他得到医治以后，他真的马上对独一的真神有一个敬畏的心，非常敬畏他，马上求宽恕求原谅。那么幸好伊丽莎最后也是奉神的命呢，告诉他，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神会怜悯你的。
所以从乃曼这个反应呢，小燕刚刚说亚兰也是一个多神，或者说不是敬拜耶和华神独一神的一个外邦嘛，这一直往后呢立刻有这个反应呢，是很了不起的。我们今天很多人信主信耶稣，是不是有时候是糊里糊涂，不是那么清楚。但是他的意志呢，除了有一种感恩呢，这个很自然呢，就在信仰方面呢也是很认真啊。这个乃曼很了不起。 但是这里呢，我们说他要送的礼物，那个先知以利沙没有接受我，为什么以利沙会如此？
以利沙可能是想让他明白，我医治你不是因为你送了我这么多礼物我才肯医治你。我觉得以利沙不受是想让他明白神的恩典是不是换来的。
对，以利沙也希望乃曼知道，今天包你的不是我，我只是耶和华的一个器皿工具，还是代言人，完全没有功劳的。我觉得他的这个拒绝，他的仆人基哈西在旁边应该也看得到的，好像想告诉他，就像珊珊说的，我们跟异教的祭司是有什么区别呢？耶和华的祝福不是靠礼物啊金钱换来的，是白白赐给那些用信心支取力量的人呢，也是让基哈西知道，但是他搞不清楚状况，这个仆人。
所以呢，这个精彩的地方，姚谦觉得就是以利沙先知他真的是一个神人，他不要乃曼将军的误会，什么利益啊礼物呢，他可以得医治。那反而呢，我说精彩就是这个仆人基哈西，他跟从在以利沙身旁是贴身的仆人嘛。圣经怎么记载？他这里刚刚我们念到二十节说啊，我主人不要，我跑去向他要哦。你想象到这个情景呢，就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啊。那么当然经文念下去呢，时间也不一定足够了。二十一节哪里呢？就是记载基哈西向这个乃曼要了，乃曼当然呢，你本来就是要给你们，你都要。最小的乃曼不晓得这个不是这个以利沙的意思，自己来代替以利沙说话。我们特别念最后几节的经文呢，基哈西拿了礼物往后呢，这个以利沙先知怎么对他说话？二十五节。
好，二十五节，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以利沙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以利沙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奴皮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
哎呀，本来这个将军乃曼就是大麻风，要得医治，他的仆人基哈西本来无事的，结果呢，经文最后一节就是因着他的贪婪呢，长了大麻风，而且这个呢，沾染他呢跟他的后裔哦。所以你看这个刑罚从以利沙就是从神而来呢，多大呢？你有什么感想啊？为什么他会这样？不是跟以利沙学到吗？
对呀，这些人这么多的跟随以利沙的这些先知啊、学徒啊、门徒是吗？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真心信神的，可能。所以，这个提醒我们这些信神之人，千万千万不可以贪心，不可以有小聪明，以为神不知道。其实，神鉴察人心肺腑。所以做任何事情呢，我们都要诚实。
对，他肯定是被贪婪蒙蔽了双眼，也许一方面他觉得以利沙应该拿到他应得的嘛，你真的是帮了他，他那么有钱才给你一点点，你就接受吧。可能他眼看先知学校我们那么穷，连吃都没得吃，我拿一点礼物又算什么呢？但是另外一方面真的太过于看个人的利益好处，但无论是怎么样都不能够起贪念敛财嘛。像廖安说的，他其实跟随以利沙那么久了，多多少少也学到一点的知识，学到真理上面的知识，但他没有运用在这次的身上。其实呢，以利沙给他机会的，在二十六节那里说，我的心岂没有去呢？基哈西是心里想，我要追上这个乃曼，他没有告诉伊丽莎，但伊丽莎有双倍的灵感动嘛，所以他说，我的心岂没有去呢？只是他给他机会坦白老实说，如果当时基哈西坦白的话，也许未必落到长大麻风的结局。
对，伊丽莎很认识他的仆人，我们真的觉得这个也是个悲剧啊。对基哈西来说啊，这个大麻风，哎呀，为什么会，本来这个乃曼已经错了这个麻风病了， 结果以利沙的贴身的仆人这个基哈西反而来沾染这个大麻风。这个真的对我们今天读这段有名的经文的人呢，这个一个很大的感慨。一方面我觉得乃曼他放下他的骄傲，
嗯，
他谦卑下来就得医治。但是那个基哈西十诫里面最后一诫就是不要贪婪，
对，
这个贪婪罪也很大，嗯，
很夸张。他是为了二他连德换来他跟他的后裔直到永远呢长大麻风，太夸张了，这个代价太沉重的代价了。
小组查经的好处就是在于人人可以参与，人人可以问，也可以学，投入和积极性也相对的高。不过呢，如果查经要做得好，就要人人都做事前的准备，你要自己去找吃的，不能抱着双手双腿等组长来喂你吃。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
人人都动手开口，这样组员才可以个个都吃得饱。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思考分析提问钻研等等。所谓学问，学问就是你会发问才能学到新的知识。
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不懂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新世界。
我们以前也有认识的经文，今天再一次来看到。一方面我们了解以利沙先知他的神能呢真的是从耶和华而来，另外呢他的门徒跟他对列邦包括亚兰的这种的交往里呢，我们也了解以利沙的大能在那个年代呢都是神特别要用他。这个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我都个人觉得这个贪婪都很厉害。
是
很多贫穷的人就是因为很多高官或者说在上面的人贪婪，那么就弄到民不聊生。盼望我们念圣经的经文也提醒这个年代。好了，我们今天看以利沙先知这个重要的事情也到这里了。我是姚谦，
我是珊珊，
我是梁安，
我是苏小燕。
再会，
再见。
恳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求主医治这土地。如今我们同心合意恳求，当你重新建造这卑微根基的时候，就接下生命的火来焚烧，除去我们所拜偶像。